1766理财百宝箱，一起聊聊理财这档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 Coach 中心。哦，很高兴啊，又来到这个节目的现场哦。今天呢，也是呢今年的第一次哦，跟大家这个各位听众朋友见面。不知道大家在这个前几天的夜晚有没有去参加跨年呢？哦，每年这个跨年的时候啊，我都发现这个人都非常的多哦。到后来啊，我几乎都不太去了，可能也是因为年纪大了。那到那边人挤人啊，好像你感觉上什么东西都看不到，就看到一堆人。好，不过哈，那个热闹的气氛哈，那其实也还是感染了非常多的年轻人。所以每年呢，很多年轻人呢也都跑去参加。好，那像我们这种年纪大的就不用了哈。然后再来呢，元旦那一天1月1号，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参加升旗典礼。好，这个根据Coach过去的经验哦，我大概在1月1号的这个早上哦，我大部分的时间呢都会去参加升旗典礼。因为这个除了这个在新的一年一开始的这个之际哈，我们参加升旗典礼呢，也希望我们的国运昌隆，经济呢能够非常的顺畅。好，在新的一年当中呢，也希望大家哈荷包都能够赚满满。好，那当然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大家一定要每个礼拜一的早上8点准时收听我们的理财百宝箱。好，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呢，一定会带给大家最正确的投资观念。好，那我们把这个投资观念呢建立得非常明确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这个财富上面就会慢慢慢慢的这个增加，或许没有办法一次增加的非常快，那但是一定可以在风险相对低的情况之下呢赚到一个比较好的财富。好，那我想这个也是我们这个节目啊，在这个推出的时候呢所希望能够达到的一个理想。好，那再来呢，我们就来谈一谈哈，上次呢我们的还没有谈完的话题，好，就是接着再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新的这个财富档案哦。我们在小的时候哈，其实常常都会听到爸爸妈妈说，爸妈说赶快去学校好好的读书，拿到好的成绩，成绩好了之后呢，将来毕业以后啊，你才会找到一个好的工作，有一份好的工作呢，你才能领一份固定的薪水。那努力工作呢之后，从此呢，可能以后将来结了婚生小孩，然后你的生活就会过得幸福又快乐。我不晓得在这个收音机前面的听众朋友，我不知道你们的这个在过去哈，你们的家长有没有这样跟你们讲过。可是事实上如果你有经历过这一段的话呢，你会发现好像跟我们的这个父母亲啊讲的好像都不太一样。我其实很努力的工作，在学校的时候呢，我很努力的读书，好，那我也拿了很好的成绩，考试也都考得不错。可是你总觉得好像我的钱都赚得不够，而且有幸福快乐吗？好像也没有。长大以后呢，你却发现其实很多我们在小的时候听到父母所讲那些话，你会觉得怎么都不是那么一回事啊。好，大家长大以后一定会有这样子的感觉。那这样子的话呢，到底应该什么样才是一个正确的一个观念呢？大家想稳定的薪水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稳定的薪水呢，就代表你是每个月在用你的劳力，在用你的时间去换取什么？换取金钱。如果你用的是你的劳力，你的这个时间去换取金钱的话，那么你肯定在这辈子当中你都很难赚到一个相当不错的一个薪资的收入。好，简单讲，我们举个例子，好，各位想想看，假设说你的薪水呢，好，一个月我们不要讲太低，5万块好了。各位，你一个月5万块一年才赚多少钱？一年的话呢，可能60万。我再加上年终奖金啊，其他一些奖金啊，好，算一算，再多个20万好了，我一年80万。我工作10年不吃不喝，才800万呢。哦，那可能会说，很多同学都跟我讲说哈，他说之前我在跟学校跟同学讲这些观念的时候，他们都跟我说，老师啊， 薪水会增加，可能会随着我们的年龄增加而增加，会随着我们的经验，会随着我们的这个职务的调整而让薪水增加，所以你这样子算是不对的，而且你没有把复利的观念算进去。好 ，OK OK， 我承认啊，我这样算其实是有点太 rough， 就是太简单了。可是大家想想看哦，你如果好的，假设你一个月5万块，你一年好拿到100万吗？过了10年之后呢？哎，假设你一年是拿100万，我们就一年用100万来算好了，我不要用什么复利，那个太复杂了。一年算个100万。10年你可以赚多少钱？1000万。20年呢？2000万，或者是2500万。好，假设3000万好了。20年赚3000万，这个应该算是还蛮高兴的收入吧？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3000万，你买得起一栋房子吗？一个稍微像样一点的房子，3000万你买得到吗？我们现在一般的房子呢，可能差不多2000万、3000万，好，也许啊，好了，你可以买得到一栋，但是那个地点怎样，都不是太好、啊。那你有没有办法在一个比较好的地点里面，用2000万、3000万买到一栋房子，而且你生活的可以舒适呢？我相信这个是啊，相对来讲是困难的吧。所以我要说的就是说，哎，如果说你只是想要赚的是一个稳定的薪水，哎，那你大概连买房子，或者说你有一个比较这个稍微富裕一点的生活，大概都会相对来讲困难。可是呢，这样子的薪水在我们现在的社会来讲，已经算是非常高薪了。好，那所以如果说我们只想要赚稳定的薪水的话，肯定会阻碍什么？阻碍我们赚更多的钱。好，那所以呢，这个有钱人想的和你不一样的这本书里面呢，他也提到哦，他说穷人呢喜欢拿固定的月薪或是时薪，好，那他们需要知道每个月在固定的时间有一笔固定的金额会入账，月付一月，好，借这个时候呢，借此呢就会得到什么安全感。但是哈，他们不知道自己要为这份安全感付出代价，那个代价就是什么？就是财富，好，因为你永远没有办法去靠固定的月薪或时薪赚取一个什么，赚取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报酬吧。好，那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常常的一个思考逻辑，我们都希望生活越稳定，好，那这个收入呢越稳定越好，但是往往因为稳定，所以怎样，我们没有办法赚到高的财富。好，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吊诡的事情，我们的父母亲啊，都希望我们赚个稳定的收入，都不希望我们去冒险。可是呢，当你赚这稳定收入的时候，你就势必来讲这样，就不会有财富。好，你的财富呢就很难倍增。大家想想看哦，现在的有钱人大概都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会是大家公认的有钱人？好，大概不外乎几种啊，一个是什么？成功的企业家吧，好，类似像，郭台铭呢，好，王永庆呢，好，这些商场上知名的企业家，他们因为自己去做什么，自己去做了创业，而让他们怎样，赚进了这个非常多的财富。好，那还有什么样的人是可以在这个市场上赚到钱，而且呢，可以有这个一笔小小的财富呢？还有一种人就是什么，就是会去做投资的人。好，譬如说像在几年以前，如果你去买房地产的话，到现在呢，你的房子怎样，是不是价值倍增？好，那你可能你买了一栋房子，你转手卖出去，你就多赚了多少，几百万。这个几百万可能就是你好多年工作出来的这个成果，对吧？可是呢，你在买了一栋房子之后，你只要摆在那边到它增值，你就可以赚到什么，赚到中间的差价，而且那个差价是非常大的。好，啊，另外还有什么可以去做什么投资？好，投资还有什么投资？股票的投资，好 ,ETF 的投资，这些都是可以让你的财富增加的一个机会。可能你也可以去买什么，买一些 报酬率还不错的基金啊，这些都是让你可以财富增加一些机会。可是呢，如果你没有去做这些投资的话，你的钱永远就是固定的薪水，哎，可能再加上一点点的利息。啊，大家也知道，现在的这个利率水准这么低，我们的钱放在银行里面，真正有收入吗？哦，有啦，但是非常的少。我们没有办法怎么样，靠那些收入，然后让我们致富吧。我相信这点大家应该都同意，我们没有办法这样子致富，所以就变成说，你一定要想办法去做投资，好，而且要让你的投资怎样成功的机会会比较大，好，那这样子来讲的话呢，你的报酬就能够增加。所谓成功的机会大就是什么？就是你要想办法去控制或者是降低你自己的风险。好，那怎么样控制或降低你自己的风险？基本上我们都觉得，如果你有一个比较丰富的财经知识，你就越容易从投资的这个领域里面呢赚到比较多的钱，而且风险是讲相对低，因为你对它有一个一定程度的认识。好，所以在这个理财财务这方面的知识的取得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所以投资是一个方法。那以有钱人来讲呢，他相信什么？他比较会相信自己的价值，好，那也相信呢自己有能力把他的价值呢，发挥到非常的大。穷人呢，他们需要的是什么？他们需要的是保证书。好，那这本书里面他也提到说，他说他最近碰到一个公关顾问，那他呢希望好这个作者好每个月呢可以付给他4000块的美金。好，那付给他4000块美金的薪水，好，那做什么呢？他说好，我每个月呢至少会让你看到好相当于20000块美金的这个媒体的报道。好，那后来呢这个作者就反问他说呢，要是你没有达到这些成果或接近的数字呢？这个人回答的就很有意思了，他说好，我还是会付出相同的时间，所以呢他呢应该得到这样子的报酬，即便我没有办法帮你创造出20000块美金的这个媒体的报道，我还是这样可以领这个钱。因为我发现这个其实是什么，是不是一般员工的思维。好，那这个作者呢回答，他也回答的非常妙。作者怎么跟他说呢？他说我没有兴趣付钱买你的时间，我想要的是为了特定的成果来支付你的酬劳。他希望是为了什么？为了这个特定的成果，也就是说你今天这个人他能够让作者得到多少的报酬，得到什么样的一个好处，他呢就付给他多少的这个报酬。好，所以呢他就跟他讲，他说如果你没有办法产生结果的话，那我为什么要付你薪水呢？他说再说如果呢你能够产生更好的结果，你就应该拿更高的酬劳，不是吗？这样听听好像是不是也有道理。如果说呢他能够为这个作者创造更高的价值，作者本来就应该怎样付他更高的酬劳。这个就好像我们在公司上班一样，如果说你今天你能够为公司创造更高的价值，让公司赚更多的钱，公司是不是相对来讲他应该付你更高的酬劳，可能他应该给你加薪，或者是他应该怎样加发一些奖金给你，不是应该这样吗？这样听起来好像还蛮有道理的吧？因为你能够怎样，你能够创造出来媒体的价值嘛。好，那作者跟他讲呢，他说如果你能够创造出来这个价值的话呢，我付给你那个数字50%。好，刚刚前面提到这个人跟作者讲什么，他说呢他会给他相当于20000美金的媒体报道。所以依据作者给他50%这样子的一个数，这个比例来讲的话呢，如果他真的做到20000块美金，作者会付给他多少钱？付给他10000块。可是这个人是不是只给他要求4000块？所以作者就跟他讲啊，如果你能够达到我的要求的话，我给你10000块美金，比你要求的还要多2倍以上。这样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啊，而且对什么？对这个来跟他谈生意的人是不是比较有利呢？但是这个人有没有接受啊？告诉你答案是怎样，是没有。好， 所以呢，这个人会不会赚到钱？不会啊。为什么他不会赚到钱？因为他的思维是错误的，因为他不知道说他想要赚钱是怎样，是要靠他自己所创造的结果去拿到酬劳，好，而不是怎样，而不是说我今天花的时间，你就一定要给我多少钱，而是你今天创造了多少价值，我依据你所创造的价值给付你酬劳，好，这个就是一个什么？这个就是一个有钱人跟这个穷人呢一个很大一个不同的思维点。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好，待会呢我们再继续接着聊。好的，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刚刚呢我们有提到，就是说这个有钱人跟穷人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同点在哪边。穷人呢喜欢稳定的收入，也就是那固定的薪水。那有钱人呢，他基本上呢他不会去这么想，因为有那个有钱人的话，他希望就是说你今天能够给我什么样的一个，能够付出什么样的一个成果，得到什么样的一个结果，我就给你什么样的一个报酬，这是很合理的。今天假设说你的这个贡献高，我给你的钱就会相对多，这个就是你的一分这个贡献呢，我就给你一分的这个报酬，其实很合理。那就会变成说，我们其实现在在公司里面，你会发现很多的这个员工薪水其实是差不多的，也就是说，今天这个甲员工呢跟乙员工，他们可能对公司的贡献是不一样的甲可能对公司的贡献可能是，我们以这个百分比来讲的话，甲他贡献的是80%，乙呢只贡献20%。可是呢，这两个人所拿到的报酬、拿到的薪资条件，可能是都一样。这样子呢，是不是对甲不公平？甲呢，可能也会因为这样子，觉得怎么乙呢做的事情比他的差呢，然后又没有他做的好，又没有这个花的时间比较多，可是却领的报酬一样。久而久之，会不会变成这个甲也不愿意再继续再为公司付出，最后反而会导致成一个什么状况？劣币驱逐良币，所以你的这个报酬呢，应该是来自于你对这个公司的贡献程度，那这样子的话呢，其实才是一个什么比较合理的，那当然了，就是说，刚也提到真正有钱都是来自于什么？来自于创业家，或者是来自于什么？来自于投资成功的人士，他们才会从这个投资或者是创业的这个结果赚到比较高的报酬。好，那如果呢你只是替别人工作领薪水的话呢，你可能永远都不会有钱哦，你的钱呢可能就永远是固定，大概就是这么多。好，如果你要找工作，那你就要确定你拿的是百分比的酬劳，请记住哦，你要拿的是什么百分比的酬劳，也就是说你的贡献是多少，你的价值是多少，你就应该拿到多少的报酬。好，而不是说你只要求别人给你报酬，可是呢你却对这个公司的这个贡献度呢，这个比你的报酬还来得低，这样子的话就非常的不好，不然的话就自己创业当老板。所以呢你要记得根据自己的表现来获得报酬，获得酬劳，这个才是我们这个有钱人的一个真正的思维。好，这个最常显现在什么？做业务上面了，业绩好跟业绩不好，你的奖金是不是不一样？好，但是我就觉得你不要羡慕别人的奖金领的比你高，你要想想看人家付出去的跟你比较起来有没有比较多，你是不是还应该再多付出一点，或者是人家用的方法是比你好，所以人家可以这个赚比较多的奖金，做比较多的业绩。好，我想这是思考的方向，你不要想要说我也是业务，他也是业务，可是呢我领的钱却比他少，想想看自己的价值有多少。好，这是很重要的。再来，我们呢常常会发现，有钱人都是怎样，他可能有些野心哦，也可能他会有些贪心哦。那野心跟贪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会要求比我要这个我也要那个，我两个呢我通通都要。可是穷人只在想一件什么事情，我可能很难两个都要， 我可不可以二择一就好？好，好，所以说这个思考的逻辑不同啊，就会造成你有钱或者是没钱的。那有钱人呢，他是居住在一个什么？哎，比较富足的世界里面。穷人呢，他就住在一个什么？处处受限的世界。好，那他们都存在一个物理世界里面，但是不同的地方是在于他们的观点，他们的想法是不同的。好，那穷人大部分的中间这中间阶层是从匮乏的角度来看世界。好，他们依循可供分配的资源有限，永远都不够，你不可能拥有一切等等的说法过火。好，虽然你没有办法拥有全世界所有的东西，可是我真的认为你可以拥有什么真正想要的一切。好，那在这本书里面呢，他又提到一个观念，他说你想要成功的事业还是亲密的家庭关系呢？啊，各位听众朋友，给你两秒钟的时间，你自己想想看，你想要成功的事业还是亲密的家庭关系？想出来了吗？你想要的是好的家庭关系，还是要一个成功的事业呢？ OK， 好。对有钱人来讲呢，他会告诉你，他会回答你哪一个？他会敢回答你说，我两个都要。哦，你要专注于事业，哦，还是要开心的玩乐呢？你选择哪一样啊？还是我先专注事业，最后呢就可以开心的玩乐？还是我是及时行乐，我先呢玩乐，再去做事业？如果你是这样讲的话呢，你就陷入了什么穷人的思维。好，那有钱人呢，他会告诉你他两个都要。好，那你在生命中要的是财富还是意义？好，同样的，有钱人会回答你什么？他两个都要。好，所以我们常常会讲说，我是不是可以二择一就好，我不要太贪心，好，我先拿到一个再慢慢慢慢的增加。可是呢，有钱人是什么？他一次就做到两者通吃。好，所以基本上，我觉得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心态跟一个思维的问题。那个作者呢，他就说呢，他说呢，他现在他已经锻炼出了什么两个都要的思考方式。好，所以他会完全的开放，试图创造一个什么有利的情况，好，让他不要再支付什么任何的钱，而他也能够对他的这个协议呢感到开心。也就是说呢，他的目标其实在什么，在于双赢的。好，那他呢举了一个例子啊，他说在几个月以前，他说他决定到亚利桑那州去买一个度假的房子。他查过他感兴趣的那个地区，所有不动产的经纪人都告诉他，如果他想在那个地区买一栋三间卧房再加一个书房的房子，一定会超过$1,000,000。好，他说我原先的预算呢就是100万，遇到这种情况呢，大部分人怎么样呢？假设各位你们碰到这种情形的话，你们会打算怎么处理啊？好，那一般正常人一定是怎样？降低原先设定的期望嘛。好，那就是怎样？超过100万，我是很想要它，我就提高预算，对不对？可是作者说呢，他说他两个都要。好，于是呢，他呢最近接到一个屋主的电话，他的房子呢就位在他想要的地区，房间数呢也是他想要的。好，而且他们愿意用什么低于100万的美金，好，来这个把房子卖给他。好，他说呢，他两者通吃的这种思考的逻辑呢，又帮了他一次忙。好，所以你会常常发现，有的时候你想什么，很多时候你到最后就会达到你所想的那个目标。好，也就是这个念力呢，有的时候可以让你怎样，让你的目标是可以达成的。只要我们认为你做的事情呢是可以达到的，他呢就可以做得到。那他呢又再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他一直告诉他的爸妈，他说他不想被不喜欢的工作所奴役啊，而且呢他会呢用他喜欢做的事情赚大钱。他说他爸爸妈妈呢，他们的反应呢通常都是什么？你这是活在梦想的世界里，人生呢不是一碗樱桃，哈哈，他说人生不是一碗樱桃。好， 那生意归生意，玩乐归玩乐，好，你要先赚到温饱，然后呢，如果还有时间的话呢，你再去享受人生。这个是不是刚刚前面的作者他有提到？你到底是要做个成功的生意人，你要去做个有个成功的事业呢，还是呢你要去玩乐？好，那我相信作者呢，他是讲，他刚刚说了嘛，他两个都要，所以他爸爸妈妈在跟他讲说，如果还有时间的话，你再去享受人生。好，然后呢，他说呢，他当时心里也想啊，如果呢我听他们的，我最后就会跟他们一样，不行，我两个都要。好，他的脑筋里面呢就告诉他自己，他说他两个都要。好，那这样做很难吗？他说呢，一定的。有的时候呢，我必须做我很讨厌工作一两个礼拜，我才有钱吃饭付房租。好，不过呢，他说我想要两个都要的念头从来没有动摇过，我也从来没有长期待在一个我不喜欢的工作或行业里。最后呢，我做着自己喜爱的事业，也因此怎样致富了。所以他说这个是怎样是有可能的事情。好，那我们常常好都会听到人家在讲，我们在工作是为了什么？为了钱，对吧？为了什么？为了呢五斗米去折腰。可是呢，我却不喜欢这个工作，我可能也不喜欢我的长官，我呢也不喜欢我的下属。好，那我只是为了什么？为了钱坐在这边工作。好，如果说你今天你的思维像作者一样的话，你可以怎样想说，我都要，我要什么？我要赚钱，而且呢我必须要在我喜欢的环境下面赚钱。好，我要在这个环境是我除了我热爱这个工作，我也热爱我的同事，大家都相处得非常好。这样子的话呢，就是什么？就是两个都要，对不对？好，那如果说谈到金钱的话呢，没有什么比两个都要的想法还要更重要。穷人和许多的小康阶级的人都相信什么？在金钱和人生的其他方面之间呢，只能选择其中的一个。所以呢，他们把这种立场呢合理化，口口声声说什么金钱不比其他事物重要。好，那我们要厘清一个什么？厘清一个观念，钱呢太重要了，说它并没有像生活中其他方面的事物一样重要呢，那简直就是什么，就是不对的。那作者说呢，这个是胡说八道。他说啊，钱呢是润滑剂，它可以让你滑顺过生活，而不是紧绷的过生活。哎，听起来好像也有道理哦。钱可以带给你什么？是不是带给你自由？你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哎，我们常常有时候在想哦，我们到底要有钱到什么样的程度才对呢？好，有钱会不会被人家想成是罪恶？常常是会哦。但是会想着有钱是罪恶的那种人呢，他通常就怎样，就不会有钱呢？因为他会认为他不想要做有罪恶的事情，对吧？好，那我们在通常我们在一般我们思考的逻辑是什么？我今天希望我们买的东西呢，我想要买什么东西，我想要花什么钱，我都不会怎样，不会犹豫，不会思考，我马上就可以去做，不用想到说啊我的钱到底够不够。好，当然我们也不会怎样，不会去浪费金钱。好，譬如说我今天想说，哎，我想要买一部还好一点的这个轿车，我好不容易说，哎，我看上了这个款式的，我马上就把钱丢出去，就去买了一台。好，我想买这个地方的房子。OK， 我也是一样，毫不犹豫的就可以去买。为什么可以毫不犹豫？因为我赚到了足够的钱。但是这不表示什么？不表示你去浪费，也不表示怎样？不表示你去这个奢侈，而是什么？而是我今天呢，用我所有的这个我所赚到的钱，去达成一个什么？我自己想要的一个东西。好，其实就是这样子而已啊。好，那当然呢，快乐怎样？快乐是不是也很重要？那这个作者提到，他说穷人呢跟小康阶层和有钱人的思维的差别。好，他说很多人哦相信钱和快乐是互相排斥的，有钱就不会快乐，有快乐就不能有钱。他说呢，这种想法是什么？贫穷的制约。好，因为当你在快乐跟金钱当中择一选择的话，你假设选择快乐你就不会有钱，你选择有钱呢你就不会快乐。可不可以两者兼得？是可以的，就看你的选择是什么而已了。好，那在各方面呢都很富有的人呢， 他就会知道什么，我两个都要。就像你必须有手背也有脚，你要有钱又要快乐，鱼与熊掌其实是怎样，是可以兼得的。作者这边 就讲到，他说小康阶层的人认为什么啊，熊掌太贵了，所以我吃一小片就好。那穷人说什么呢？我自己吃不起熊掌，所以呢他们只吃什么，只吃廉价的鸡肉。但又惦记起自己吃不起熊掌的事，满心疑惑为什么自己什么都没有。那如果呢你不能吃熊掌，那么熊掌买来对你有什么用处？你到底应该怎么处理它呢？挂起来欣赏吗？熊掌是给人吃的，不是，是拿来享受的。所以结论是什么？结论是，如果我拥有多一点，就会有人少得到一点，因此而形成阻碍。这样的想法呢，是出于什么？恐惧的心理，也就是这好像是一种二择一的一个想法嘛。好，那假设说你今天你想要变成有钱，你的思维一定要改变，改变成什么样子呢？改变成我想要的东西呢，我就一定要把它想办法得到它。好，当然了，我现在讲的是说有没有正当的方式。好，所以我今天想要这个金钱，我想办法去赚到足够的金钱。我想要快乐呢，我要尽量去做到快乐。金钱跟快乐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他们并没有互相违背。好，那我们就到这边呢，就先休息一下。好，欢迎呢回到节目现场。刚刚啊，我们有提到说，有钱人啊，两个都要；那穷人呢，他只是在什么？只是在二择一。好，那我们要怎么样去两者通吃，两个都要呢？好，我想这个是大家要去思考的哈。你怎么样去让你想，可能想要变得有钱，又变得快乐？好，两者你都要兼得。好，诸如此类的，我们只有做到这样子的，才能让你的财富怎样，才会让你的财富可以增加的。因为这是一个什么有钱人的一个思考的逻辑。好，然后再来，有钱人呢，他会专注于什么？他会专注在自己拥有多少的净值。好，那穷人呢，他专注于自己的什么收入？好，各位在讲到这边的时候呢，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很多时候呢，你们这个同学好，或者是朋友之间在聊天的时候呢，大家会彼此问说，你的薪水多少？你赚多少钱？好，很多人都会这样讲。那当然，这个是有的时候是人家的隐私了，那人家可能也不见得真的愿意告诉你答案。好，不过这隐含了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这件事情是在告诉你说，我们大家都在意的是什么？你赚多少钱？他赚多少钱？我们大家赚多少钱？可是呢，我们往往怎样忽略了什么？我今天赚来的钱之后呢，我到底怎样？我到底这些钱有没有留下来？或者是更重要的是，我的钱，我今天的收入呢，有没有让我创造更大的价值？这个才是重点吧。好，如果你不能够让你的钱长大的话，那你的钱呢，永远就是那么多，你没有办法靠你的收入去致富。好，所以你必须要把重点怎样？关注在你自己的净值上面，而不是在意你到底有多少的收入。好，如果你今天你是把重点放在你的净值上，你就会知道说，我虽然我的收入呢每个月可能就是5万块，但是呢，我现在有了什么？有了一栋房子，这栋房子净值是多少？可能是200万。那但是呢，你必须要扣掉什么？是不是要扣掉你的贷款？好，那原来我每个月的这个5万块呢，事实上扣掉这些拉里拉扎的东西，我可能剩下没有多少。好，那真正保留下来的净值呢，才是你真正所拥有的。好，那我这边再举个例子，好，很多人会觉得说很担心去用这个房子去抵押借款，然后去投资。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你有没有办法利用你现有的资产去创造一个什么？创造一个好的负债。好，那什么叫好的负债？譬如说我今天房子拿去抵押之后，我拿这个钱又去买了一栋房子。好，那然后 这个房子呢，我会跟他讲是收租金。如果今天我靠这个房子收了租金之后，能够 cover 掉我的每个月欠银行的这个利息，我利用这个贷款创造更大的财富，这是不是一个好的这个负债呢？好，我觉得大家从这个观点去思考这样的问题。只要我们能够从负债里面呢，用利用负债去创造更高的价值，哎，那个就是什么？那个就是好的负债，我们也就可以怎样赚更多的钱。大家再仔细思考看看哦，我们目前在市场上成功的企业，是不是他们都拥有什么？他们都有很多的负债啊，不是吗？成功的企业是不是很多？他们都会跟银行去贷款去借钱，尤其是什么呀？刚开始成立的公司，好，或者是公司可能成立了一段时间，还没有非常稳定的时候，他们都会怎样？想办法去借钱，去银行贷款，或者是发行什么？发行公司债，让他们的什么？让他们的这个能够运用的钱呢，可以更多。好，那最后赚更多的钱。那他发行这个债的成本去跟银行借的利息，事实上就是啊，就都回来了哈。那所以真正衡量的财富的标准哦，是净值，它并不是什么工作的收入。好，那作者呢在书上呢也特别强调，他说好，净值是你所拥有的全部东西的财务价值。想知道你的净值有多少，要先把你拥有的现金数目以及你所有的股票、债券、不动产的现值。好，还有你自己的事业、你的价值，好，房屋的现值，通通加起来，扣掉什么？你的债务嘛，所剩下的数字就是你的净值了。好，好，各位听众朋友，假设说你有学过会计学的话，你就知道我们在会计学里面是学过一张表，叫做什么？资产负债表，对吧？资产的负债表的左边是不是就是你的所有的资产？右边呢，是不是有两个部分所组合？一个叫做负债，对不对？上半部嘛，还记得吗？那个 T 字形的一个资产负债表啊，上半部是负债，下半部是什么？下半部就是你的净值。你的资产减到负债，就会是你的净值。而下面这块的净值呢，才是真正怎样？真正最重要的。好，那净值是财富终极测量的标准。好，如果必要的话呢，你的资产最后可以转化为现金。有钱人知道工作收入和净值的巨大差别。工作收入很重要，不过它只是决定你净值的四项因素之一。这四种决定净值高低的因素是什么？第一个，收入。第二个呢，是存款。再来，第三个是什么？是投资。第四个就是简化。好，那简单的这个简，好，那化就是化学的化，就是简化。好，那有钱人知道呢，打造高净值的公司呢，要包含什么？这四项因素。这四种因素呢都很重要。好，那这个作者呢，他就来帮我们检视一下这些因素。好，那第一个先谈到收入，对不对？收入呢，它有什么？它有两种的形式：工作收入，还有被动收入。什么叫做工作收入呢？这个应该大家都很清楚了。好，它就是什么？就是我工作上赚来的钱嘛，就是我们的薪水。好，我们工作的什么奖金？然后呢？好，再来我们看一下什么叫做被动收入。好，被动收入哦是什么？你不需要实际工作就可以赚到钱。好，哎，那为什么不实际工作就可以赚到钱呢？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哦，工作收入是什么？工作收入我们刚刚讲过，对不对？是什么？是你凭劳力花时间。所赚来的薪水，工作收入重不重要啊？当然重要啊！好，因为没有它的话，怎样？你不可能产生另外三项净值的因素吧？对吧？你一定要先有什么收入的来源嘛，你才能够去创造什么？创造其他的收入哦。所以也可以这么讲哦。那作者说呢，工作收入是什么？我们填满财务漏斗的方式。假设不论其他条件，按理说呢，工作收入越多，所能存下。与投资的金钱呢也就越多，尽管工作收入很重要，但它只是什么财务净值里的一个等式的一环。好，那但是哈，穷人呢， 和多数的中产阶级在这四项因素里面都只专注于什么工作收入，所以他们的净值怎样很低啊，或者是怎样根本毫无价值。OK， 好，再来就要看什么被动收入，对不对？刚提到被动收入是什么意思啊？被动收入我们刚刚提过嘛，你不需要仔细的工作就能够赚到的钱。哎，很多人都很奇怪，想说为什么不需要工作就可以赚到钱了？好，原因是因为谁啊？原因是因为我用我原来的收入所创造出来的一些净值呢，去这样再去额外再去赚来的一些钱，就是我刚刚讲到的，我如果今天我去贷款买了一个房子，我利用我的这个房子呢的这个租金收入，当做我另外一项的收入，这个租金收入是不是就是我没有工作，我没有花时间去赚到的钱？那就叫做什么？那个就叫做被动收入。好，那再来呢，我们看到另外第三个叫做什么？叫做投资，对吧？好，那投资呢，你可以用什么？从储蓄来去谈它。好，那你赚了很多钱呢，如果你都没有保留下来呢，你就没有办法怎样创造财富啊？你必须要靠什么？靠你储蓄下来的钱去做什么？去做投资。好，那当你越懂得投资的时候呢，你的钱成长的速度还有产生更大净值的速度呢，就会更快。有钱人呢会把精力怎样花在学习跟投资相关的事物，会夸耀自己善于投资，至少善于怎样雇用投资专家来帮他们做什么，做理财啊。好，那穷人始终认为怎样投资是有钱人才能做的事。哎，可是真的是这样子吗？那如果说投资是有钱人才能做的事的话，穷人是不是永远都没办法致富了？好，当然显然答案不是这样啊。所以他们呢永远都怎样不学习，所以他们就过得什么继续没有钱的生活嘛。好，那再来呢，第四个净值的因素呢，就可以说是一匹什么一匹黑马，很少人知道他对创造财富的重要性。好，那个叫做什么？那个叫做简化，对不对？我们刚才特别强调，好，我想说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什么叫简化，因为这个简化怎么会放在这个投资理财里面呢？好，那其实简化呢这个因素和出气这样而且一起作用，好，让你很自觉的过着一种对金钱需求比较低的生活方式，减少了生活的开销，你的存款就能增加，而你能拿什么拿来做投资的金额就相对增加，对吧？所以你要做到一个什么说要做到简化。好，那作者在这边他也提到一个例子，他说他课程上有一个学员的故事，他说那个学员呢叫做苏，23岁那年呢做了一个明智的抉择，他买了房子，当时呢花了什么不到30万美金，过了7年房子怎样就上扬，他的房子卖了之后呢，哎，获得了多少2倍的价钱哦，所以他是怎样获利超过30万美金呢？好，所以他是不是已经赚了什么赚了一倍了，超过一倍啊？他考虑呢再去怎样再去买一栋房子。那可是呢，他在参加了这个他们的课程以后，他发现如果他把钱投资在利率 10% 的第二间抵押房屋上面，而且简化他的生活，他就可以运用他的投资所得过得怎样非常舒服的生活，再也不需要工作，所以他不买新房子而去搬去跟他姐姐同住。现在他30岁，已经不用担心钱的问题了，他的独立呢不是靠赚很多的钱赢来的，而是靠着他什么自觉的减少个人的总开销，还是在工作，因为他喜欢工作，不过呢他不需要怎样靠工作赚钱了，也就是说什么他不需要再为什么五斗米折腰。好，那事实上他一年里面呢只工作半年，其他的时间呢他都待在斐济。好，这是因为他喜欢那里，而且呢他说他的钱在那里赚得更多，因为他和当地人住在一起，而不是像观光客那样的住饭店，所以花费不大。好，你认识几个人想要像他一样每年可以在一个热带岛屿住半年，而且在30岁这个盛年的时期，就不用再靠工作赚钱的，他创造一个简单的生活方式，所以不需要花很多的钱去怎样去过活。所以累积你的净值就要在什么，在我们刚刚讲的那四方面去做努力啊。就好像我们开了一辆4轮的汽车，如果你只用一个轮子， 开车的时候就会走得很慢，不断颠簸，火星四射，对不对？一直打圈圈。那有钱人是用什么？四个轮子在玩金钱游戏，所以他们车子开得很快，顺畅又笔直，而且轻松很多。好，作者呢，他用汽车做比喻，好，是因为怎样？如果成功了，也许会想什么？带着别人和你一起上路。穷人和大部分中间阶层的人呢，却只用一个轮子玩金钱游戏。好，他们相信呢，致富的方法就是赚很多的钱。他们如此相信，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成功过，也不了解这个支出永远与收入是成正比的。好，在我们的社会上面呢，有一个很常见的现象。好，什么样的现象呢？就是当你有一部车，等你赚的钱更多之后，你会想要买一辆更好的车。当你有一栋房子，等你赚了更多的钱之后，你就会想要换一间更大的房子。好，所以人的收入增高之后呢，花费，好，这个不例外的也都会增高。那就是为何只凭收入永远没有办法创造财富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哦。好，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好，所以呢，你给他记住一件事情，好，就是专注，好，专注什么？专注在你的境值上面。如果说你在专注建立你的这个境值，你的就会变得有钱。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怎样把专注力呢放在这个境值上面，而境值的这个决定是来决定什么？好，我想我再讲一遍：第一个叫做收入，第二个叫做存款，第三个呢投资。第四个叫做简化。好，那如果说你的净值呢能够朝着这四项去这个努力达到的话呢，而不是只专注在第一个收入的这种情况之下，你就会变成什么？你就会变成一个拥有有钱人的脑袋，你的想法就会跟有钱人一样。好，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到这边，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一再见咯，拜拜。